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老样子啊，一起来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都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在很多影视或者文学作品中，如唐顿庄园、泰坦尼克号等，经常能看到英国贵族因为没落破产而去讨好美国资本新贵的情节啊，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否具有普遍性？20世纪初，英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殖民体系，原料和市场都不缺啊。那么为什么会被德国、美国逐步反超，丢掉世界工厂的地位？英国自身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是说由于一战、二战，英国才走向了这种相对衰落？你说的这种情节呢，在历史上是有普遍性的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来形容这群人的，叫这个美元新娘。当时英国贵族的财富几乎都是和土地绑定的啊，虽然很多人手里有爵位和城堡，但是这玩意儿变不出来钱来，对吧？而这时候的美国呢，正处于这个镀金时代啊，社会上有一堆靠钢铁、铁路、石油发家的暴发户。这帮土财主穷的就只剩下钱了，是吧？他们并没有什么社交地位，所以非常需要给自己找个头衔。正好呢，这个欧洲贵族缺钱，于是乎，当时美国的土财主们就愿意花钱给自己的闺女买个公爵夫人或者是伯爵夫人的头衔啊，顺带给自己的家格抬上去。有历史学家统计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啊，大概有350名美国千金嫁给了欧洲贵族。像是这个丘吉尔，是吧？他妈就是纽约股票大亨伦纳德·杰罗姆的闺女啊，当时嫁给了英国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但是要说起来呢，这个现象和一战、二战其实没太大关系啊。早在一战之前，德国和美国的工业产值就已经反超英国了。像是这个美国呢，主要是享受到了地理上的优势啊，独占新大陆的各种资源优势，而且远离欧陆的纷争战乱，是吧？不像英国又要考虑拿破仑战争，又要跟俄国搞大博弈。在南北战争结束分裂之后，美国的工业发展就非常快了啊，到20世纪前后就能反超英国了。至于说德国呢，更多享受的是一个后发优势啊。这个德意志帝国建立都是在1871年了，正好落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那么比起英国呢，德国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应用的更完整彻底，是吧？不需要跟英国一样再去淘汰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德国它中央的权力更大，政府能将更多的资源砸在工业这方面，是吧？而英国呢，除了工业之外，还要顾及别的地方，尤其是商贸啊。所以到后面呢，德国的工业产值就能超越英国了。但是英国相较于德国来说，其实也只是输在了工业产值啊，在经济上呢，并不输德国。而且德国人因为这个后发问题，所以在人才培养上非常重视培养工程师和化学家。啊，整个教育体系都是朝着工业倾斜的，英国就不行了，是吧？虽然在社会上工业已经占了主流，但是人当时的精英教育主要还是什么拉丁文文学啊，觉得工程师就是干粗活的，因此这就导致了人才不足。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我看到有军事历史研究论文说，这个日本二战时期陆军的战术和一战的堑壕战是一个思路啊，强调正面突击和大规模决战，完全不懂得机动和纵深作战的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陆军在新加坡、缅甸乃至后来的岛屿作战中能够持续给英美军队造成严重伤亡？你说的这个军事历史研究论文就是胡扯淡啊，人家日军不仅懂机动，甚至在一些战术层面的水平非常高。就像你说的啊，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日军在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时候，山下奉文就下令日军放弃重装备，通通骑上自行车。数万名骑自行车的日军从侧翼和后方绕过了英军的正面防线，然后不断的迂回包抄这个依赖重装备的英军啊，这种穿插战术呢，就直接让英军全面崩溃。除此之外呢，日军还会用小船频繁的从英军防线的后方登陆啊，直接切断英国人的后方交通线。还有呢，就是这个日军其实也想搞苏德那种大纵深装甲机动啊，但是呢，日本的工业底子太弱了， 根本没办法和这俩相比。他们有限的钢都给这个海军马陆造军舰去了，所以根本没办法量产这个重型坦克和卡车啊。那么没有这玩意儿，你还整什么机械化大纵深呢？是吧？到了太平洋战争的中后期，美军掌握了绝对的制海和制空权啊，这对于日军来说就是降维打击啊，没舰炮，没飞机，没坦克，而且到最后就连补给都没了，就只能用精力和夜战来弥补机动的不足啊，疯狂的发动万岁冲锋。不过呢，日军很快就调整了这种自杀战术啊，所以在硫磺岛、贝里流、冲绳岛中，利林中道和牛岛满这些人就选择扬长避短啊，严禁万岁冲锋。他们也是跟这个蛤蟆丝儿一样挖地道，把部队化整为零躲起来，然后等到美军上岛之后再开打啊，这才让美军伤亡惨重的。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啊，当时跟奥斯曼土耳其结盟的同盟国是否知道亚美尼亚大屠杀啊？如果知情的话，他们是否对此表达过意见？知情啊，因为这个奥斯曼想瞒也瞒不住，是吧？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规模闹得非常大啊，大量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都看到了屠杀现场。但是你要说发表意见的话，反正从国家这个层面是没有的，只有极个别的外交官完全是出于个人的人道主义和良知表达过抗议。比如说德国驻奥斯曼大使沃尔夫梅特涅啊，他就提出过严厉抗议，并且要求德国政府施压啊。不过德国官方肯定是不愿意因为这个招惹奥斯曼的，所以最后就给人召回了。毕竟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以战局为先，是吧？亚美尼亚大屠杀呢也属于是奥斯曼自己内部的折腾，同盟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对声音，也有一部分外交人员提出要给予亚美尼亚人一定的人道主义帮助啊，但是都被奥斯曼一口回绝了。反应强烈的国家呢，基本都是协约国，再加上美国啊，当时老罗斯福呢对这个事儿也是大加批判。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雍正重用捐官出身大字不识一个的李卫出任直隶总督啊，夸他为人刚直，居心立事，忠诚勤勉，那么他真的不贪污吗？在清朝这种请师爷捕快书立官服都需要官员自掏腰包的朝代，李卫不贪污还有可能存活这么久吗？啊，乾隆后来贬义他又是为了什么？首先要纠正你的一个错误啊，这个李卫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是他可是担任过户部郎中、兵部尚书的啊，起码你要有算算账、写简单公文、处理公务的能力，对吧？而且你要是说这个李卫完全不贪，那确实不可能，是吧？就像你说的，清朝每个官员要养的人多了去了，对吧？就算是俸禄相比明朝涨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够。更何况这个官员之间呢，还要有各种往来送礼啊，那这样的话不搞点什么额外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呢，咱们要是光从他这个收入来看的话，他贪也不会像个大贪官一样，是吧？李卫后来当直隶总督的时候，除了年俸以外，还有养廉银津贴，加起来呢，收入大概在1万到1.5万两之间。有了这笔钱呢，基本上是够用的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你在那个环境里，为了打点人情世故，有的银子你也不得不收。再者说了，这个李卫被雍正赏识，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办事儿，是吧？你看雍正的评价啊，其实没说他清正廉洁，说的是刚正忠诚，说干就干，全听皇上吩咐啊，这个是最让雍正赏识的。至于你说乾隆贬义李卫，主要是这个乾隆对雍正朝的宠臣都没有好脸色，在乾隆这种皇帝眼里，前朝老臣只是自己掌权的绊脚石，是吧？李卫都已经算好的了啊，在乾隆3年的时候病死，然后乾隆还给人写这个手谕悼念刺史号。至于说乾隆贬义李卫呢，有一个点就是李卫给自己立神像啊。李卫生前在西湖边建了一座庙，这位按照自己和老婆的面貌塑了一个湖山神和12花神。乾隆南巡的时候发现了这事儿啊，那么在乾隆的眼里，这就是极大的僭越，是吧？你一个家奴有什么资格享受这种规格的祭祀啊？于是，在盛怒之下，就下旨把这些塑像捣毁。还有呢，就是这个李卫是雍正一手提拔的酷吏代表啊。乾隆上来之后，治国理政的思路跟他爹不一样，搞了一些相对温和的政策。于是，乾隆就借着贬低李卫、田文镜这些人，暗中否定了雍正的部分苛政。 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请问有无史料记载哥伦布为什么会误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国或者日本等其他沿海亚洲国家啊？另外当时的西欧和印度次大陆的交流频繁吗？在这里要纠正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哥伦布呢是把新大陆当成了亚洲，并不是说单一个印度，他也有别的误认，是吧？像是他登陆古巴、海地这些大岛的时候啊，就把这些地方呢认成了这个日本本岛。他自己写了很多材料，坚称他是一路往西到达了亚洲，然后这个古巴呢就是亚洲的东岸。当然了，这一段到现在也有一些争议啊，是因为他在第三次航海日记里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在日记里呢，他开始管这个新大陆叫迄今不为人知的大陆，所以也有人说他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到达了一片新大陆啊。至于具体的国家呢，那肯定是他自己乱标的，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西欧和南亚、东亚的交流都非常有限啊，中间隔着一个奥斯曼，走海路的话又要绕这个好望角一大圈，对吧？所以西欧人不知道东方是什么样的啊，这也才有的当时那么一股航海热潮。会员朋友 KICK 开头，死丢丢结尾提问，中国战国时期执行暗杀任务的刺客都是穿什么样的衣服，拿什么样的武器？这个衣服没什么说法啊，千万别信什么影视剧里面的那种刺客的打扮，什么一身黑衣潜进去，是吧？穿成这样，你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你是刺客。战国时期的刺客呢，都是伪装成使者或者臣子啊，像是专楚刺杀吴王僚，是吧？那是伪装成了厨子，那么肯定就是一身厨子的打扮啊。这个荆轲刺秦王呢，就是一身使者的打扮。至于武器呢，那基本上就是短剑、匕首啊，因为好藏，是吧？藏到鱼肚子里或者地图里都行啊。这种刺客都是外表不露声色，直到动手前一刻才亮武器的。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